们一起来看诗篇100篇第一节到第五节。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谢谢。这里呢，诗篇就是讲到他会供应我们一切，他会喂养我们一切，所以他就讲到他说你当称谢进入他的门，你要接着你进到这个门，要进到他的院，你要怎么样赞美进到他的院，然后呢你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你要进入神的国度，你就是要感谢称谢，要赞美，然后呢要称颂他的名。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什么，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一个天堂里的生活，天堂里整个的中心就是神自己。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良善的神。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良善的，但是只有这位神是一个良善的神，是又美又善良的一位神。然后呢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天堂为什么充满了感谢赞美？因为整个天堂的中心是神在他的宝座，他是用他的良善，他的诚实，他的慈爱在管理整个的天堂，所以称为天堂。那讲到说天堂的生活就是充满了一个感谢赞美欢呼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在启示录写得特别清楚。那个众水的声音都一直在那，24小时，撒拉伯24小时在那赞美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是一看到神就觉得太美了太美了，怎么有这么美的神，而且24小时就是看不腻看不腻。所以他们在那昼夜的呼喊昼夜的呼喊，这是一个天堂的生活，一个天堂的生活。那所以呢为什么，可是你看地上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地上的生活不是，越小的小孩子他们 一天说会笑 好多好多遍了，多少遍数字我忘了，到长到一个成人一天有时候笑不到5次，没什么好笑的，没什么好快乐的。但是耶稣要回来了，他要一个极大的改变，他要让我们在地如在天，他要把他的天带到地上来，所以他要先来改变他的子民的生活，要他彻底来改变他子民的生活。有人说地狱呢就是一群不懂得感谢的人的聚集的地方，而天堂呢就是一群充满了感谢的人聚集的所在。你在哪里？天堂。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常常充满了感谢感谢。你会发现越来这样的声音越少，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在家里面很少听到青年人会感谢，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得着的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特别是父母对他越好，哇，什么东西都是他，什么东西他是我们家的中心，而不是神是我们家敬拜的中心，我的孩子是我们家整个的中心，这种孩子越不懂得感恩。孩子不是物质多就会感恩，不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来讲到怎么样所以你孩子需要从小 就教他学习会谢谢。从小第一句会讲爸爸妈妈，接着讲耶稣，接着就讲感谢谢谢，让你孩子从小就常常谢谢谢谢，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好，让你的孩子从小活在天堂里面。好，那我们再讲到他说所以你应当，在诗篇里面讲说你应当，这个整个天堂的门，你要进入天国的门，你就是应当怎么样，感谢感谢，好，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还有称谢，称谢他，称赞他。我们再来看五十篇，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那这个在达密的翻译本我以前有讲过，达密的翻译本就是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就是为我开了一条路，让我能够把救恩赐给他。好，所以神说，你凡以感谢献上，当作祭物献上的，叫神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所以呢，当我们懂得来感谢他，神就是爱，他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思想都是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他就是良善，他就是本为善，所以呢，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良善，都是美善。好，那所以呢，他希望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知，真实的了解。当我们认识，我们这样了解了以后，我们献上感谢，神就得着荣耀，就这个孩子知道我，这个孩子认识我。好，那神说，当你这样子的感谢他的时候，他就得着荣耀，他得着荣耀。然后他说呢，他说会为他开出一条路，让他的拯救，他的救恩来临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有他的形象跟样式。但是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失去了这个生命，这个尊贵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是非对错的里面，开始进入一个知识的里面，已经失去了生命。生命是讲爱、谦卑、怜悯、平安。好，那但是呢，亚当的后代追求的都是知识，高而又高，多而又多的知识学问，然后呢，这个分别善跟恶、对跟错，好，这个东西对，这个错了多少，错了千分之一，然后我们想研究怎么来除掉这个千分之一。好，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就是在这些辨别是非对错、善跟恶，就是在这样的里面。所以这样的里面呢，带来许多的增进、比较、伤害、摩擦、贬损、轻看等等的，带来许多的伤害。但是神他说他要，所以当一个人活在这样里面，他实在感谢不出来，也觉得没什么好感谢的。好，那神说，你们如果你们懂得感谢献上为祭，所以呢，每一次的感谢是像一个杀掉我天然人的感觉，所以叫祭物嘛，你要以感谢献上为一个祭物，那个是杀掉我的感觉，杀掉我理性的分析，杀掉我理性的认知，我却要为着现在这种环境来感谢。神说这样子就是你认识我的美善。虽然你看现在的环境好像是一个没什么好快乐，你看这种环境我怎么有办法感谢呢？ 啊，我的先生这样有外遇，我怎么有办法有感谢呢？你看我的孩子这么悖逆，这么不孝，老是顶撞我，我怎么有办法感谢呢？神说，你这个时候你愿意用感谢来当一个祭物献给我，他说这个就叫我得荣耀，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感谢叫我得荣耀，然后呢就为我开了一条道路，我可以把救恩赐给你，救恩临到你的身上呢，让你可以拯救你脱离那个在乎对跟错，在乎那个善跟恶，在乎是跟非，脱离这个而进入一个喜乐啊感恩的里面，这是神所要做的。那神呢，他特别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他耶稣来到地上呢，他就是要彰显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这位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父神，那耶稣活出这一位父神 的样式，所以耶稣在地上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可以真实的认识你是这么样不一样的父，你是这么不一样的一位父，是这么圣洁美丽的一位父亲。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谢谢。耶稣的那个七十个门徒，他们耶稣差遣他们去，去传道，去医病赶鬼，那然后呢他们回来以后，哦，他们好高兴哦，他就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那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什么，他说，我本来就有给你们权柄啊，你们这个权柄是这个是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的。那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你就欢喜，你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因着你蒙了大恩，因着你的身份而欢喜。你蒙了大恩，你今天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你蒙了大恩，你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女。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而欢喜。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权柄，你本来就可以制服他的。好，那耶稣就是在跟他，可是你知道那些门徒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哇，这个方法好神哦，好奇妙哦，好有用哦，只要奉耶稣的名，哇，试着你出去鬼就出去了。所以他就觉得好高兴好兴奋，你知道吗？他觉得好高兴好兴奋，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方法太神奇了，太有功效了。是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很在乎有果效，什么方法最有功效，然后就因着这些果效，这些产生的能力，这些功效而欢喜。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因着你的身份而欢喜。你是什么身份？ 神的儿子，你今天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你今天道成肉身的耶稣跟你在一起，你是蒙了大恩呐、啊，大恩呐、啊。所以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就，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从前许多君王先知，他们都一直等着要看这位弥赛亚，但他没有看见，而你看见了这位跟弥赛亚跟你在一起。”你听见了弥赛亚的声音，你听见了弥赛亚跟你讲的道，你听见了，你看见了这位弥赛亚，你应该因这个而大大欢喜。好，那你看耶稣他带这些门徒，他带了一段年日，他也，但是呢，这些门徒还是以他所做的有果效，非常的欢喜快乐，他并不会以我天天可以跟耶稣在一起这么欢喜快乐。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啊？很沮丧，对不对？哈，很沮丧。但是耶稣这时候怎么样呢？你看耶稣这时候怎么样，他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也就是说，耶稣活出来给他的门徒看，给他的门徒看，他不会因着他所教导的，好像这些门徒至终还是不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就沮丧，好，就丧气。他不会，好，他说：父啊，原来你的美意就是如此，好，你就是如此，你只向那些婴孩显明出你的心意，好，所以我就再来告诉他们你的心意，你的心意，这样，好。那我从这一段圣经，我就是想到说，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一活在分别善跟恶，我做的结果带出来的果效是这样，我们就会不高兴，就会沮丧。但是耶稣他不是，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他摸到父的美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亲爱家人，有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好感谢的，没什么好快乐的，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付出的劳苦，我们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没有达到该有的那个果效，所以我们会觉得失败感、挫折感、沮丧、灰心，然后我们会不高兴。那但是呢，耶稣他就在这时候他欢乐起来，然后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我感谢你。所以你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过一个天堂的生活，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就是你要注视着这一位，他与我同在，我就有福了。我看见了他，我听见了他，我就有福了。我要因着我的身份，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我蒙了大恩，我蒙了拯救，我本来是一个堕落该下地狱的罪人，可是今天我蒙了大恩，我不但被救赎， 被赦免罪，而且我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女儿，我是不是大恩呢？蒙了大恩，所以我要因这个欢喜，因这个感谢。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再回到这件事上，我就是感谢赞美，我才有办法。这样你了解吗？你今天在地上，你要过一个凡事谢恩的生活，也就是那个秘诀，你要在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在你生活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里面，你要一直脱离那个分别善跟恶、是跟非、对跟错，都要从那里一直出来，然后进入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我是神的儿子，这么奇妙的救恩临到我，我成为神的儿子，耶稣所拥有的一切我都有份，他用他的生命跟我立约， 好，那我蒙了大恩，我要因着这个我的身份而欢喜快乐。亲爱的家人，你有因着你的身份而欢喜快乐吗？有。你有常常因着你的欢喜快乐， 你有常常因着耶稣为你死，以至于你可以成为无罪一身轻，而且成为神的儿子，你可以坦然无惧的继承神儿子所有的产业，你有因着这个而极大的欢喜快乐吗？有。那你有常常因着这个而来感谢神吗？有。那如果你明天去上班，一去就被老板大骂一顿，你会怎么样？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先感谢赞美主，好让你不会在错误的反应里面，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借着你常常这样一个感谢赞美主，一个喜乐的心，常常会改变你办公室的属灵空气。好，那如果老板 骂了你，然后你里面就开始一直咒诅他，里面就开始不高兴他，就开始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可以笼罩在你整个办公室里。好，小小的一件事就会变得 越变成很大的事，大家就大发脾气了。好，就是这样。好，一个家也是这样。好，家里如果不注意，这样就会让那个分裂的人进来，动不动你就听到这对夫妻要离婚了，动不动你就听到那一对夫妻要离婚了。好，你一个要保护你的家，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感谢赞美主，让这个成为你的习惯，成为你的生活方式，让神可以把救恩一直临到你的身上，临到你的整个的家中。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很需要一直去学习，因为那个不是我们天然人 会这样做的。好，我们天然人是不习惯这样，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这样子，这是我们一个圣徒该有的生活的样式，生命的样式。好，那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活给我们看。我们再看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好，谢谢。好，你看耶稣哈，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怎么样，祝谢。被卖的那一夜，他知道他的门徒出卖他，他知道他的门徒即将出卖他，他也知道他所爱的门徒都会逃离开他，弃绝他。好，但是呢，然后他接着他要孤单的上十字架。他知道这些，然后他就怎么样？感谢天父，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他说：“是我为你们舍的。”那个小字说：“我为你们拨开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想想耶稣的心情哈。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拿起饼来就开始流泪，然后就叹气。然后就说：“你们真的要有良心啊！我三年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最后都会逃离开我了。你会怎么样？啊？还是拿起饼来，父啊，我感谢你，你的每一本是如此。”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活给我们看，他说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正常的生活，他就是要把我们赎回来成为这样子。我们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都在活在那个分别善恶树 的整个的那个果子里面，所以带来很多的不快乐，真的快乐不起来。 老是你错我对，我错你对，就是在这里。但是耶稣呢，他不是看这些，他总是看父的心意。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摸到天父的心意啊。另外一处就讲到，他说耶稣他把这个拨开，他说这是我为你们众人舍的，要扯，然后他拿起那个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要赎你们众人，要洗净你们众人的罪。他知道父的心意是什么，而且他知道父的每一个心意都是美善，父的最终的心意都是倾向结束于最美、至美、至善。那过程呢，因着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所产生的很多错误的反应，会有一些不美的，必须天父要这样做。就好像天父要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其实只要11天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这是天父的心意，要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奴仆做惯了，奴隶做惯了，他们奴隶的特性是什么？害怕，害怕，还有抱怨。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在这个末世趁早脱离那个惧怕跟抱怨。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什么方法？赞美跟感谢，知道吗？这个就是对抗我们里面的那个惧怕 跟抱怨埋怨。因为我们只看这个事情的外表我们会埋怨，我们只看事情的外表我们会惧怕，我们不明白神至终所要做的，至终所要做。就像宾拉丹在好多年前他就说，我会让很多的回教徒进到欧洲，然后使欧洲变为回教世界。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年前神就借着安童牧师预言，他说很多的回教徒会进入欧洲然后变为基督徒。哈利路亚，这件事正在发生，这件事正在发生。我们前些日子到德国去，神他有计划，他要在德国举行一个全球的家人基督徒，全球的家人同行。好，然后在那个地方要去尊荣德国，借着尊荣德国使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羞耻羞愧，他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多德国人二十几年来他们不敢看他们的国旗，他们引以为耻，觉得很羞愧。但是这一次借着列国的基督徒领袖去到那个地方去尊荣他们，然后以色列的基督徒领袖牧者去饶恕他们，而且祝福他们，然后尊荣他们，就说你们是现在神要把你们摆在世界的舞台，成为一个世界列国的父亲。因为许多的运动都是从德国开始的，都从德国开始的，所以神要恢复他们的尊贵跟荣耀，神要恢复他们的命定。好，那你看神那么奇妙，就在我们去那边家人同行之前，先让4000个叙利亚的难民进到德国。好，进到德国。好，然后呢借着这个尊荣德国的这些基督徒，就德国的教会领袖现在开始有信心有爱，要去拯救这些难民，要去把爱，要去把福音传给这些难民。所以神说仇敌他气愤愤的要来摧毁这个世界，但是我已经先得着我的家，我有一个家，一个列国的家形成了。 是合一的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相爱的身体，是在尊荣，是在彼此尊荣对方里面形成的一个家。好，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被那个其他的国家的基督徒的爱，借着遵行神的心意，神的策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被转化，被尊荣，被转化，好奇妙。所以我们只去这么四天的时间，他们从本来好严肃很拘谨，很这样一板一眼的，整个变得活泼自由喜乐，热情，然后大家一起拥抱，一起相那么相爱，然后他们很乐意要去把福音传给这些叙利亚 的基督徒，叙利亚的这些难民。好，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刚好是叙利亚的，然后是四千个进到这，其实都在成就神的心意。在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讲到，神在末后的日子，神要使什么？神要使埃及、以色列、叙利亚，就是亚述，要成为一起，在一起，然后来祝福列国。你有没有发现一切都在成就神的心意？亲爱的家人，你不要一直看着这个短暂的这个新闻那个新闻，觉得越来越可怕，世界越来越可怕。不，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神的掌管当中，他没有失控的。所有不管仇敌怎么样气愤愤的要做什么，是因为他知道他时日不多。不管仇敌黑暗的国度怎么样猖狂，但是神借着这一切都要带进他的心意。所以如果你明白，你好好去读圣经，明白神在末世所要做的，你会非常的兴奋。仇敌不管怎么走怎么走，好像睁不开神的这个手掌心，都在成就神的心意。这样一位伟大奇妙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你是不是要大大的感谢赞美他？你是不是要多多的在他面前欢呼？有些人都没有表情，你是不是要因着神的美善大大的称谢他？是，因为他配得，他配得你这样的赞美，他配得你这样的感谢，称谢他，称谢他伟大。所以呢，所以在这个诗篇六十九篇这里，六九篇三十、三十一节，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好，他说要来赞美神的名，还有感谢称他伟大，你知道？他说这个叫什么？叫神喜悦。所以你有一件事，你可以好好的多多的让神喜悦，怎么样？感谢他，赞美他，常常的感谢他，赞美他，而且称他伟大。主，你太伟大了，你太伟大，什么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你让万事万物都在为你的旨意效力，万事万物都为着让你美善的旨意来成全在你儿女身上，来为这些爱你的人效力，让爱你的人可以被改变成你的形象。是不是要赞美他？大大的感谢他。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常常都感谢不出来，赞美不出来，是有一点问题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位姊妹，她是个她是个博士，毕业了，他已经博士毕业，工作了二十年了。那他就是有一次我在祷告会讲到，带着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没有爱这块地。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他把我们栽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块地里面孕育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命定。但是我们的心，我们常常是移民，然后呢移民得着这个国家的益处， 好，但是呢，只要随时这个国家发生什么，我们就准备赶快逃走，逃回自己的家，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没有根。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见好多 ABC， 他们没有根，他不知道他是谁。好，是因为父母有时候不知不觉讲说，哦，等你读大学了，我就要回台湾去，或者我要回中国。所以孩子就觉得他到底是属于哪里，他不知道。那我们当中一些做父母的开始为这个悔改，悔改以后，后来他发现他孩子真的改变了，他悔改，向神悔改，也回去跟孩子道歉，他的孩子就开始改变了，跟他的关系也改变。那这一位姊妹，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听了这个祷告会我所分享的，她就开始跟神认罪悔改，她真的没有爱这一块地。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在东岸读书，然后后来就是离婚，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儿工作，他也一直觉得说，啊，这个就是美国是他的伤心地，所以他就是想要以后就是准备要回中国去这样。那听了我这样讲了以后，他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呢他就有个感动，他要回去找他的教授，找他的指导教授，谢谢他们。他找他的房东，还有找那个不是他的指导教授，可是却无条件的帮助他完成论文的这个教授，他就要去感谢他们这样。结果他就去上网去寻找他们，他们在哪里，在不同州，因为他硕士在一个州，博士又到另外一个州去读，所以他到不同州，他真的就飞到那一州然后去找他们，然后他带着 gift card去谢谢他们当时对他的爱。哇，结果这个教授或者房东都好感动哦，然后就说，哎，你下次回来就住在我家，就这个就是你的家，你就住在这里，这样。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要回来找我，那他就跟他讲，因为神怎么样光照我，然后我没有爱这块地，因为我一直觉得东岸这个地方是我的伤心之地，因为是先生在这里有外遇，所以是离婚的，那所以他就一直都不会想要回到东岸去。可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悔改，然后回去寻根，寻找过去帮助他的这些人，然后对他们献上感谢，哇，他就觉得好深的被爱，他就发现说，哦，原来就说这个美国，就说原来在美国有这么多爱我的家人，只因着我自己把心关起来，然后我远离人群，只因为我的这一个遭遇，我就把心关起来，远离人群，这样。好，所以他这一次呢，他回去找了这个教授啦，房东哈，他说对他是一个很深的医治，很深的医治。然后他也祝福了他们，他也祝福了教授，就是借着他的感恩，他自己得医治，他更深的。这个心门才打开了，然后才发现其实有这么多爱我的人，我都只活在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伤害，我不知道其实有这么多人这么爱我。而当我感恩了以后，我越感恩就越发现其实他真的为我付出好多，他不需要为我付出这些的，他也不是我的指导教授，他愿意这样白白的这样来为我付出，还有我的房东对我的好，他这样一一的感恩，他好深的医治，好深的被爱，然后他也祝福了他们，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循环，爱。所以神说，当我们感谢他，我们感谢他的时候，救恩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会救我们脱离我们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跟那个伤害可怜的受害的光景，而进入一个蒙福蒙恩典蒙爱的爱的循环里面，而去祝福别人。你知道，如果他没有走出这一步，去寻根，去感谢， 他还是活在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离婚的，被先生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就是活在这样的里面。然后我是抬不起头来， 我要远离人群，他活在这样可怜。其实神对他的命定不是这样，对不对？他是可以这么喜乐，成为祝福这么多人的，他是可以拥有这么多爱的。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要我们过的生活。可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伤害，我们的这些伤害是需要借着我们踏出去一步。好，有一位弟兄从台湾，那他告诉我，他说他有一次看我们的视频，他都固定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然后他就听到我们教导说要感恩，所以他就照着做，他去找他的属灵的母亲，他就在电话中跟他的属灵母亲，他从心里面的一样一样的去感谢他的属灵的母亲，谢谢你愿意帮助我，谢谢你愿意花这个时间，谢谢你愿意这样子在哪些方面，他就这样从心里面一一的这样感谢。当他这样一一的感谢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他里面一个冰山就开始一直在融化融化融化，然后他就继续的讲，一样一样的讲，等到他讲完感谢完毕了，等到挂断电话以后，他说他里面一大块整座的冰山，他说都融化。然后之后产生什么呢？之后就是说他过去他不大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懒得表达，也表达不出来，所以就很容易引起人家对他的误解误会。那可是呢，当他开始这样的对他的属灵的母亲这样感恩，他那个冰山，后来我就问他，你那个冰山你觉得是怎么来的？就是他的那个原生家庭成长背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被拒绝伤害，以至于里面不知不觉有了冰山，这个被误解啦，被拒绝啦，受压制啦，等等，所以他有这个冰山。那他借着跟虽然原生家庭，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可是他感谢属灵的母亲，这样感谢，因为这个都是他过去很难开口的，他讲不出来，讲不出感恩的话。亲爱家人，你会不会讲不出来？哦，那你们还没那么严重，还不错。那他是比较严重一点，他讲不出来，那个对他是很不自然，很难开口的。可是当他愿意这样讲了以后，他得着医治，得着医治，然后以后他就发现他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感觉，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个情绪，也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然后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得医治？你借着感恩，你才会得医治，你才会喜乐，你的灵魂身体都会得医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那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这里在讲到末世，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你要怎么预备主的再来，他就说我给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定一个旨意，就是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那常常喜乐，有时候这个比较你无法控制嘛，喜乐不起来就喜乐不起来嘛，总是苦瓜脸嘛。好，那不住的祷告，这个还比较可以做到，就是其实神叫你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会一直来回应你，我会不停的一直要跟你说话，对应你，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凡事谢恩，就是你不管什么事遇到，不管什么事你先感谢赞美啊。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呢？啊，为什么给我们这样？就是刚刚耶稣他自己先做了，他被卖的那一夜，他说他把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然后他说什么？你们要如此行。如此行就是什么？你要把你的身体也愿意擘开，然后呢为的是纪念我。那如此行还包括什么？包括祝谢，就是你要先感谢神。就是每一次上十字架不是很可怜的，殉道不是很可怜的。你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自死老我啦，就是我老我不喜欢这样，但是神喜欢我这样，我就这样做。举例说，我们老我不习惯开口讲话，我们喜欢安安静静坐在那听讲道，听一听想睡就睡，这样比较自由自在。但是每次台上问什么就要回答，就要回答，我就不习惯回答，不习惯开口，哦，其实你会越来越闭塞，你知道吗？你会 变成越来越成为一个情感不发达的人，没有反应的人。但是神说，我的孩子是活的，活孩子，我喜欢你们是有反应的，是热情的，是敢表达的。所以他喜欢你们是这样，我们这个整个家一定要成为这样，在末世一定要成为这样，好，就是有热情有反应的。好，那他说耶稣说了，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当你被出卖，当你现在觉得这个人在出卖你，或者出卖你的人正站在你的面前，或者你真的还要为他背黑锅，好，或者他带给你多大的痛苦，让你几乎要死掉一样，你这时候要怎么样？感谢阿爸父，阿爸父，我感谢你给我饼可以擘开的机会了，阿爸父，感谢你让我身体可以舍，让我可以擘开。他说你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且我告诉你，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一直把你升高，你会就在你这样做的里面，你会一直遇见他的同在，你会不知不觉他的同在会很丰富在你的身上。你要不要？这是最真实的同在，你正在纪念他，正在做他所做的。那末世在提摩太书信那里讲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末世必有什么啊？个人都什么？专顾自己的事，还有呢，忘恩负义。好，所以我告诉你，末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时代，你会遇到很多忘恩负义的，那你会怎么样？气得吐血啊！所以神说，我给你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给你们定了一个旨意，就是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会遇到很多忘恩负义的，你会遇到很多专顾自己的事，你会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末世会有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就与你为敌，莫名其妙的就对你大发怒，很凶，已经很多人开始遇到了，在街上，在末里面，在办公室，在学校，越来会越多，我告诉你。可是基督徒，你这次你要开始用生命，用爱去发光的时候，就是借着你不活在分别善恶，跟他的分别善恶，你马上眼目转向耶稣。主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本是如此。你借着这样会帮助你一直的超越你天然的沮丧，超越你天然的脾气，超越你天然的软弱，超越你一切的愤怒， 会让你带进神儿子的喜乐跟同在里面。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心意。他说，孩子，我就是借着这个要来祝福你们，要来祝福你们。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跟你定下这个旨意，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了，而你只要不管遇到什么事，你先谢恩，先感谢，我的救恩会临到你的身上，我会有一个超自然的恩典、喜乐、平安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活在一个天然人的反应里面，一直跟他征战、跟他斗殴、跟他愤怒，你就会活在这样里面，这是真实的。好，那我最后讲到神要我们，我们十月份讲到赞美，十一月是感恩月，我要揭开这个感恩 的序幕。好，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成为一个充满了感谢的族类，一个充满了感恩的一个神儿女的族类。好，那我讲到我们三股，好，我们三股分堂有一位金老师，当我在这里报告去年的八月，在去年的五月在这里报告说我们三股会即将有分堂，如果我们传道人在找住的地方，如果你有什么地方或者可以做聚会或者给他们住的都可以来报名。好，这样，那这位金老师呢，他是做 after school 课后这个这个照顾孩子课后辅导的这个工作。好，那他会后就来报名说我那个课后辅导的场地可以成为聚会的地方，免费让三股的分堂可以在那里聚会。好，所以三股分堂呢，他们就从五月先在那祷告，八月他们就开始成立了分堂，就用那个地方。好，那他们八月开始呢到十二月，那个金老师的儿童哦，那个人家家长就一直把孩子送来。你知道金老师他曾经他们开始做这个 after school 以后，他说他们的存款曾经到个位数，可是呢当他把场地提供给教会用，免费给教会用，然后呢他说从这个五月他们开始使用到十二月当中，以前孩子都是开学前会有孩子来报名，家长带着孩子，但是从开始给教会使用以后呢，是经常几乎每个礼拜在上课期间都有家长带着孩子要来报名，几乎每个礼拜。所以呢就在这个八月到十二月之间，他又多买了几辆车子要来接送这些孩子。好，然后十二月他们就孩子快坐不下了，所以他们又找新的地方，要更大的地方。好，那到今年的四月初他们就搬到新的一个更大的地方。好，那教会又有更大的地方。好，然后呢四月搬进去到现在十月他们已经十月底的时候，金老师他说他的那个孩子哈，一直人家一直涌进来，一直涌进来，又几乎快坐不下。他有一些都已经在拒绝，哈，挑他们比较觉得合适一点的孩子了，到这个地步。好，那这位金老师呢，他就是因着满心对神的感恩，所以呢，他一心。他希望他将来有钱可以盖教堂。他说我们家我不在乎住多小的房子都没关系，但是我一心就很渴望能够为神的家盖个教堂。好，这样，那这就是他的心意。好，那他呢叫地方给教会聚会，一切都以教会的优先为优先，就是说教会如果又想多一堂聚会，或者青少年又临时多一个什么聚会，他就整个调度全部都来配合教会，教会有任何需要全部以 这个为 first priority 最优先的考量，全部配合教会。所以你看他全心就是因着感恩，感恩，所以这样一个感恩所献上的，神何等的喜悦，何等的祝福。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看这个圣经就好，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谢谢。那 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第三章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就在讲一个新人，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新造的人，一个新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好，该有的生命的样式。那就这样短短的一段，十二到十七节里面三次都讲到感恩感谢。好，他讲到十五节你们要存感谢的心，然后十六节讲到你要借着歌颂神常常心被恩感，被神的恩典感动。然后十七节讲到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这就是一个新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一个感恩。那我就讲到金老师呢，他这个在做这个 after school， 如果那个妈妈 她特别的忙，她实在没有办法来带孩子，所以 她就把孩子留在那个地方，留在学校到八点才来接。金老师就为这个孩子，他就在那照顾这个孩子，然后甚至还煮饭晚饭给他吃。如果有家长呢，他这个被 lay off，好，那他就会跟他讲说没有关系，那你 lay off 现在没有钱，你就先不付学费，好，要么就给他付半价，要么就说你就先不付学费，直到你找到工作你再付学费。哎，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爱哦，他的这个爱，所以这就是神在末世教会所要彰显的，因着对天父的感恩，为对耶稣的感恩所活出来的一个感恩的爱的生活，充满了感谢，感谢神的恩典的一个爱的生活。那不是人的规定，那不是人的要求，那不是合理的，都不是合理，是额外的，是加上去的，是感恩的。那所以呢，我们过去不习惯感谢，不习惯赞美，不习惯开口，这是我们开始要更新变化的日子，我们好好把握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先每一个人开口好不好？我们先开口感谢阿爸父的美善，他使一切都变为美好。我们先开口赞美神，感谢他，一两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去找人，好不好？哈利路亚。